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的灵进入安歇的水边。
主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安歇的水边，
进入祷告的内室，
进入祷告的内室。
愿你的话此刻向我们开启，
愿你的话时刻向我们开启，
好叫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好叫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能够被你的话所充满，
能够被你的话所充满。
愿主与我们同在，
愿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前几天我经过一个工地，
前几天我经过一个工地，
看到有几位工程师，他们在那里研究一个蓝图。
看到有几个工程师在那里研究一个蓝图，
就引发了我一些的回忆，
就引发我一些的回忆。
屈指一算，我离开我自己原来的专业也已经快六年了。
不止一算，我离开我自己的专业已经快六年了。
虽然由工程师变成牧师，
虽然由工程师变成牧师，
但是对于盖房子的事情仍然很感兴趣。
但对于起屋的事情仍然很感兴趣。
我想许多盖房子的原理跟我们生活上许多生活的原理是相符合的。
很多起屋的原理同埋我们生活的原则是很相仿的。
因为不论是读书或工作或家庭的生活，都应当从小慢慢的建造起来。
不论是工作或者家庭，都是要从小慢慢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一些建造的原则来看到我们生活的原则。
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原则来看到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原则。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打开，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我们再可以再一次打开，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请大家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建筑或者是建造的一个比喻来讲明我们生活的原则。
保罗在这里用建造的一个原则来讲明我们生活上的原则。
我想不光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可以用这些原则来建立，就是我们的教会也可以用这样的原则。
我们不单止我们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可以用这些原则，我们教会都可以用这些原则。
但是教会的建造与一般房屋的建造、家庭的建造不太一样。
教会的建造和家庭和社会的建造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教会的建造的对象不是房子，是人。
因为教会建造的对象不是房子，而是人。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这样的说，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这样说，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教会并不是指的一间的教堂，
教会并不是指着一间的教堂，
教会也不是指的一群的人在一起的组织，
教会也不是指着一群人的在一起的组织。
教会乃是说这些人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教会是指一班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
所以我们这一些的人的建造就是教会的建造，
所谓的人的建造就是教会的建造。
第十节这里说，
第十节这里说，
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第十和第十一节，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么这里保罗说他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保罗在这里说他是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一项工程的成功与否与他的领导人有绝对的关系。
一项工程建造得好或者不好跟他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密切的关系。
在过去的这50年来，美国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建筑师。
在过去50年来，美国出现很多的有名的建筑师，
像 Frank Lloyd Wright 或者是 Louis Sullivan。 但大家知道的是华裔的贝聿铭。
大家都知道这个华这个美国人有好几个华裔的，有贝聿铭。
那么这些伟大的建筑师不是因为他们设计的建筑很伟大，
这些伟大的建筑师并不是说因为他们设计的建筑很伟大，
乃是因为他们懂得怎么样引导人走向一个新的领域，
而是他们能够领导人走向一个新的领域。
所以他们实在是把建筑是建筑在人的心里了，
所以他们就将这个建筑建筑在人的心里面。
保罗他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建筑师，
保罗他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建筑师。
我们从第10节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样他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呢？
第10节那里说他怎样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呢？
至少我们看到了3件事情。
最少我们看到3件事。
第一就是确定谁是你的老板。
第一，确定谁是你的老板。
每个人都有老板。
每个人都有老板。
如果你自己开店的话，那么顾客是你的老板。
如果你自己开店的话，你的客人就是你的老板了。
因为顾客要决定你卖什么东西。
因为顾客要决定你卖什么东西。
如果你不听顾客的话，你有一天会关门大吉。
如果你不听顾客的话，你有一天会关门大吉。
这就是为什么 Walmart 这个店成功，因为他听顾客的话。
为什么这个 Walmart 这个百货公司这么成功呢？因为他听顾客的话。
他知道谁是他真正的老板。
他知道谁是他真正的老板。
有的父母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的孩子真顽皮，管都管不住。
有的父母对我说，哎呀我的小孩子真是顽皮了，管都管不住。
但问题是谁是老板？
但问题是谁是老板？
是你还是你的孩子？
是你还是你的小孩子？
如果你让4岁5岁的孩子做老板的话，你这个孩子一定带不好的。
如果你让4岁或者5岁小孩子做老板的话，你的小孩子一定是带不好的了。
有的同学说，哎呀我实在是太忙了，星期天我还要去实验室工作，没有办法来教堂聚会。
有些学生说我礼拜日实在太忙了，礼拜日都没办法抽出时间来到敬拜神。
那么请问谁是你主日的老板呢？
谁是你主日的老板呢？
如果你认为星期天你的教授仍然是你老板的话，当然你要去加班了。
如果你认为礼拜日你的教授还是你老板的话，当然你要去加班了。
其实我们生活上许多的问题都是我们没有仔细的想清楚谁是我们真正的老板。
其实很多问题我们都没想清楚谁是我们真正的老板。
保罗在第10节这里说，他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
保罗在这里第10节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
他清清楚楚的知道神是他的老板。
他清清楚楚知道神是他的老板。
所以他一切事情都照着神的意思去做。
所以一切事情都照着神的意思去做。
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人自己想做自己的老板，但是又做不好。
人自己想做自己的老板，但又做不好。
不但自己做老板做不好，还想去做别人的老板。
不单止自己做自己老板做不好，而且还想去做人家的老板。
所以有些丈夫他做自己的头都做不好，他要去做妻子的头。
有些做丈夫的他自己做头都做不好了，还要做妻子的头。
保罗说很简单，我们只有一位老板，这位老板是神。
保罗说很简单，我们只有一位老板，这个老板就是神。
只要你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就不会错的。
只要你照着他的吩咐去做是不会错的。
因为神不会错。
因为神不会错。
这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这个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啊。
1990年我在 Dallas 那里负责，我们公司负责一个 Dallas 的捷运系统。
我们1990年我在 Dallas 那里负责一个捷运系统。
我们公司的总部是在 Fort Worth, Texas。
我们公司总部就在 Fort Worth, 的Texas。
在 Dallas 那里的分公司他们没有结构部门。
在这个 Dallas 的分公司是没有结构部门。
所以在 Dallas 的分公司就把我借调过去主持他们结构部门的工作。
所以 Dallas 的分公司就将我们调去这个 Fort Worth 做结构部门的工作。
但没想到这下子可惨了。 因为我以前只有一位老板，现在变成有两位老板。
没想到这个好惨啊，真的，以前我只有一位老板，现在有两个老板。
那么有的时候两个老板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被夹在中间，左右都不逢源。
有阵时两个老板的意见不合的时候呢，我被夹在中间，左右都不逢源。
那种情况也是非常的苦恼。
这个情况也非常的苦恼。
有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
以后我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
那你说，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所以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他说：哦，你只有一个主啊！
忽然之间有个意念入嚟，你只有一个主。
我想想，是啊，我是基督徒，我只有一个主，就是在天上的父啊。
我想想，我是基督徒，我只有一个主，就是在天上的父。
虽然在外面看起来我有两个老板，但是在我内心只有一个老板呢。
虽然外面看上来我有两个老板，但我在入面我只有一个老板。
所以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主啊，你才是我真正的老板，让你来帮助我吧。
所以我就向神祷告话：主啊，你就是我真正的老板，让你来帮助我啦。
因为我的内心不能够受外面的老板的管理，应当受你的管理。
我外面不能够因为受外面的老板的管理，应该受你的管理。
很奇妙的，当我这样的祷告之后，我的心就豁然开朗起来。
好奇妙的，我这样祷告之后，我心就豁然开朗起来了。
我突然明白，原来我这个 case 还在我真正老板的手里啊。
我就发觉到原来我这个案件呢，就真正在我老板的手里。
过了不久，很奇妙的，我这个在Forbes 原来的老板却被调到 Houston， 因为有一个工作在那里，他就离开了。
我的老板原本是 Forbes 的，就调去 Houston， 因为他有另外有一个工作就离开了。
那种困难的环境就自然消失了。
那种困难的环境就自然消失了。
一个聪明的工头认识谁是他真正的老板。
一个聪明的工头认识谁是他真正的老板。
他如果按照他老板的意思去做，就一定不会挨骂。
他如果按照他老板的意思去做，一定不会挨骂。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善用你的资源。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善用你的资源。
在1860年的时候， Arkansas 有两个年轻人。
在1860年的时候，在 Arkansas 州有两个年轻人。
他们卖掉了他们的一片田产，然后他们到 San Francisco 去淘金。
他们就卖掉了他们的房产，就去三藩市淘金。
在临走的时候，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田里面捡了一小袋子的石头。
临走的时候，他们就执了一袋的石头。
他们想在路上的时候就这个用这个石子来下棋玩游戏。
他们想在路途中间就用这些石头来做捉棋用的。
当他们到了三藩市的时候，他们去淘金也没有淘到什么金子。
当我们去到三藩市去淘金的时候，我们也淘不到什么金。
导致他们带去的这一袋小石子被人家鉴定是非常珍贵的宝石。
原来有人将他们的石头来到鉴定，证明是非常珍贵的宝石。
原来他们田里面有宝石矿。
原来他田里面有宝石矿。
所以他们就气急败坏的赶快赶回去。
所以他们气急败坏的就赶快赶回去阿肯萨。
可是他们的那个田地已经被转卖给开矿公司去了。
但是他们的田已经被转卖到开矿公司了。
许多时候我们坐在宝山上，我们自己不晓得。
好多时候我们坐在宝山上，我们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懂得开发我们自己的资源。
因为我们不懂得开发自己的资源。
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有多大的潜力。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力。
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说我在找工作上面发生很大的困难。
有一位弟兄告诉我，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找到很大的困难。
我说你有没有去找 agent， 就是专门替人找工作的人。
我说你有没有去找那些 agent 呢，就是专门帮人找工作的人。
他说我都找遍了。
我都找遍了。
那我说有没有其他可以帮助你的熟朋友，他们工作有没有其他的open 呢？
有没有其他的熟朋友，他们工作上有没有opening 呢？
他说我所有的朋友都问遍了，都没有人能够帮助我。
他说我所有的朋友都问遍了，都没有人有工作。
我想想，我就说那你有没有找两位弟兄跟你一起好好的祷告，禁食祷告呢？
佢話你有冇？我就問佢啊，你有冇揾兩位弟兄嚟到一齊幫你好好嘅禱告、禁食嘅禱告咧？
他說：從來沒想過。
从来没想过，
那你还没有用尽你的资源呢、啊？
咁样你仲未用尽你嘅资源？
我们人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不愿意去用那些看起来不显眼的资源。
我哋人有个难处就系我哋唔会用嗰啲唔显眼嘅资源，
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去求人帮助。
所以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马上去求人帮助。
我们生病的时候，马上就去找专家看病。
我哋病咗啦，我哋就去揾专家睇病。
我们很少来到神的面前，看看我们有什么内在的资源。
我哋好少嚟到神嘅面前，我哋有咩内在嘅资源？
保罗在这里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
保罗喺度话：我照着神俾我嘅恩。
他说：神已经给我许多的恩典。
神已经俾我好多嘅恩典，
我要用信心去接受、去使用。
我要用信心去接受、去使用。
许多时候我们看起来贫穷，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已经给了我们许多的恩典。
好多时候我哋贫穷，因为我哋唔认识神俾咗我哋好多嘅恩典。
结果我们变得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
结果我哋变得同世界上嘅人冇咩两样。
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那里记载了一件事情。
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记载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里有许多的人，他们听耶稣讲道。
他们有很多的人在听耶稣讲道。
耶稣讲得太好了，他们听了过了吃饭的时间，他们都不晓得。
耶稣讲得太好了，所以他们过了吃饭时间都不知道。
至少有五千个人以上的人，他们在那里饥肠辘辘，怎么办？
至少有五千个人在那里饥肠辘辘，怎么办呢？
所以耶稣的门徒就来问耶稣说，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耶稣的门徒就来问耶稣说，我们应该怎样做？
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
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我们怎么样给他们吃呢？我们就是用二十两的银子去买一些饼，也不够这些人吃啊。
门徒说，我们怎样给这些人吃呢？就算用二十两银子去买一些饼给这些人吃都是不够的。
因为门徒只看到眼前的有限。
因为门徒只看到眼前的有限。
但是耶稣对他们说，耶稣说，你们再去看看有多少的饼。
门徒耶稣对门徒说，你再去看看有多少的饼。
耶稣把那个范围缩小了。
耶稣将范围缩小了，
叫他们去看看有没有饼，
叫他们看看有没有饼。
他们看到结果发现有五个饼两条鱼。
他们要看看，原来发觉到有五个饼两条鱼。
他们似乎是带着开玩笑的态度，把这五个饼两条鱼带到耶稣的面前。
他似乎是用开玩笑的态度将五个饼两条鱼带到耶稣的面前。
但这五个饼两条鱼在耶稣的面前就不一样了。
但这五饼二鱼在耶稣的面前就不一样了。
居然能够让五千以上的人吃饱。
居然能够让五千以上的人吃饱。
问题是你看到什么？
问题你看到什么呢？
你看到的是你自己手中的五个饼两条鱼呢，还是你看到的是在耶稣手中的五个饼两条鱼？
你看到的是你手中的五个饼两条鱼呢，亦或是耶稣手中的五个饼两条鱼？
有许多内在的资源我们还没有开发起来。
有很多内在的资源我们还没开发出来。
去年暑假我们一家人到 Florida 去度假。
去年暑假我们一家人去到 Florida 度假。
我们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面。
我们住在一个朋友的家。
他们这个家好久没有人住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水都关起来了，水源关起来了。
他们因为这个家很老了没人住了，所以就将这个水源都关起来了。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半。
我们去到那里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半了。
到处找都找不到这个水源的开关。
到处找都找不到这个水源的开关。
只好去睡觉。
只好去睡觉了。
十几个小时在路上都没有洗澡是非常难过的。
十几个小时在路上旅行都没有办法冲凉是很难过的。
所以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找这个水源，找了两个小时都找不到。
所以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找这个水源，但是找了两个钟头都找不到。
我用我这个工程师的头脑去想，但是就是找不到。
我用我工程师的头脑去想，但是想不到。
那么我说没有水这几天怎么生活呢？
没水这几天怎样生活呢？
就打电话到自来水厂去问那个地区的管理员，也没有什么结果。
打电话去这个地区的管理员都没有结果。
似乎所有的资源都用尽了。
似乎所有的资源都用尽了。
所以我想起来还有一个资源没有用。
最后我想起来只有一个资源没用。
我说为什么不祷告呢？
为什么不祷告呢？
所以我就祷告。
我就祷告了。
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听见外面有剪草的声音。
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忽然听到外面有剪草的声音。
我出去看就看到一个邻居在剪草。
我出去一睇，睇到一个邻居喺度剪草。
我就问他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个水的这个开关在哪里？
我就问佢：，你知唔知道呢个水嘅开关喺边度咧？
他说：我帮你找。
佢话我帮你揾。
原来怎么样呢？Florida 这个地方的都是沙土。
原来呢个 Florida 呢度都系沙土。
所以下过雨后，这个沙土就把那个开关给淹掉了。
原来一落完雨之后，就将呢啲沙土咧，就将呢个盖掩盖住啦。
所以这一寸的沙盖在上面，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水源的开关在哪里。
所以一寸嘅沙冚喺上面，你冇办法睇到呢个龙头喺边度。
那么他也是一个工程师，
佢也系一个工程师，
他也是下班刚回来，夜班回来，他准备要上床睡觉了。
佢亦系准备下夜班翻嚟要准备要瞓觉啦。
所以他看到没有下雨，他就赶快出来先剪一剪草。
所以佢睇到冇落雨就赶快剪草，就碰到我，
所以他就拉出他家的地图来看，
佢就攞出佢屋企嘅地图嚟睇，
这个建房子的图就发现这个水源的开关在哪里，
就发现呢个水源嘅开关喺边度，
然后我们就去挖就找出来了，
我哋就去挖就揾出嚟啦，
那是有生以来一个很痛快的找，是的，
有生以来一个好痛快嘅揾到，
神给我们许多的资源，我们需要去运用它。
神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需要去运用它。
你有没有用祷告这个资源呢？
有没有用祷告这个资源呢？
一个聪明的工头就是懂得怎么样善用他的资源。
一个聪明的工头就是懂得怎样善用他的资源。
我们最大的资源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最大的资源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是无尽的，但是你要懂得怎么去支取它。
神的恩典是无止尽的，无尽的，你要懂得怎样去使用它。
如果你会好好的珍惜使用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就不是一个穷乏的人。
如果你能够好好利用神所给你的资源，你就不是一个穷乏的人。
第三件事情，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懂得要把根基立好。
第三个，一个聪明的工头他要懂得将这个根基立好。
任何东西根基都是最重要，
任何东西根基都是最重要的。
我女儿她从小就喜欢缩手缩指头，
我女儿呢，她从小就喜欢捽手指，
所以她这个睡觉的时候都是一直吃这个手指，
她一睡觉都是一直在那里吮个手指。
起先我们也不是很注意这件事情，
起先我们都不是很注意这件事，
以后才发现到她的牙齿呢受到很坏的影响，
以后就发觉到原来她牙受到很坏的影响，
有一些乳牙长得不正，
有些乳牙长得不正，
甚至长不出来，
甚至长不出来。
那么这些永久的牙齿当然也长得歪歪的，
当然这些永久的牙齿也长得歪歪曲曲的。
后来这医生检查就说你这非要开刀，
后来医生检查就说一定要开刀，
很难矫正，
很难矫正。
但是牙齿的问题还是一个小问题啊，
牙齿的问题还是一个小的问题。
如果一个孩子他的个性没有教育好，那以后更是不堪着想。
如果一个小孩子他的个性没教育好，就不堪设想了。
每一件事情他的基础最重要，
每一件事情的基础最重要，
信仰的基础也是非常的重要，
信仰的基础也是非常的重要。
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哎，我们教会要人越多越好，
有些弟兄姐妹觉得我们教会要人越多越好，
所以我们真是盼望有人加入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真是盼望有人能够加入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就赶快带人信主决志，然后就受洗，
就赶快带人信主决志，就加入教会。
这有的时候也是急不得的，
有阵时亦唔系急唔嚟嘅。
慕道的朋友盼望成为基督徒，这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慕道嘅朋友盼望成为基督徒，这个确系一件美好嘅事情。
但做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但做基督徒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
因为这个一世人的事，
不是说我加入教会，我的责任就完了。
唔系话我加入教会，我的责任就完啦。
那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
那个只不过一个起点而已。
今天我信主已经30多年，但是我还是在不停的建造。
今天我信主已经30几年了，但我仍然是不停的建造。
可见的这个信仰的基础是何等的重要，
看见这个信仰的基础是何等的重要。
有一些人他们到教会来受洗，受洗之后就不见了。
有些人来到教会受洗，受洗之后就不见了，
因为他们信仰没有一个正确的基础。
因为他们信仰没有一个正确的基础，
他们可能认为基督徒是一群非常善良的人，
他认为基督徒是一群很善良的人，
那么成为基督徒就是变成一个善良的人，
成为基督徒就变成一个善良的人。
他们可能以为教会是一个热心的团体，
他认为教会可能是一个热心的团体。
成为基督徒就是加入这个团体，
成为基督徒就加入这个团体。
他们可能相信，认为说是信仰基督就是一种心理的依靠。
他们认为信仰基督就是心理的依靠。
所以平常我们都靠自己，有问题困难再去靠神。
而平常我们靠自己，有困难有问题就去靠神。
可能也有人认为说是我们要入境随俗嘛。
或者有些人认为入境随俗。
在中国的时候信中国的神，到美国信美国的神嘛。
在中国信中国的神，来到美国信美国的神。
这些都不是信仰正确的基础。
这些都不是信仰正确的基础。
第十一节这里说，
第十一节这里说，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我们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我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不是信神，我们是信基督是神。
我们不是信神，我们是信基督是神。
最重要的就是基督，你与他有没有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
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跟基督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
如果没有这种生命的关系，那么不论你下到这个净池里面多少次也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没有跟神建立这个生命的关系，你就算入了去这个浸池很多次都没有用的。
因为这个根基要决定你以后的建造正不正确。
因为这个根基要决定你以后的建筑能不能正确。
如果一个信仰的根基不对，这以后的建造歪歪的，有一天都要倒掉。
如果这个信仰的根基不好，就建筑物就歪歪的，最后就要倒塌了。
信耶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信耶稣是需要付上代价。
因为耶稣自己他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因为耶稣他自己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是舒舒服服的做基督徒。
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是很舒服的这样来做基督徒。
所以他不忙了他就到教会来聚会。
所以他不忙了他就来教会聚会。
所以他高兴了就捐一点钱。
高兴了他就捐一点钱。
教会的服事一点也不参与。
教会的服事一点都没参与。
别人的事他也不关心。
别人的事他也不关心。
那么我怕恐怕你的根基不对。
恐怕你的根基不对。
因为我认识的耶稣基督可不是这样啊。
因为我认识的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每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另外一方面，我看到有一些姐妹，她们一信主就起来服侍神。
我另外看到一些姊妹，她一信主就起来服侍主了。
她们非常的专心，就是要得主的喜悦。
她非常的专心，为要是得主的喜悦。
我看到我心里面就很受感动。
我看到我心里面就很受感动。
我就想到彼得岳母的故事。
我就想起彼得的岳母的故事。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十节。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十节。
那你说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就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
刚才那段经文就讲到这个彼得的岳母有热病这样，然后耶稣医好他，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这里讲到说，当他病好了起来，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服侍他们。
当他病好了之后，他第一件事就起来服侍耶稣。
你看，这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你看，这个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因为他知道谁救了他的命，
因为他知道谁救了他的命。
他知道谁是他真正的老板，
他知道谁是他真正的老板。
他马上起来就服侍主，
他马上就起来服侍主。
他把最好的献给主，
将最好的献给主。
所以耶稣基督成了他信心的根基。
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他信心的根基。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应当起来服侍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第一件事就要起来服侍主。
因为服侍主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义务。
因为服侍主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义务。
任何一个人若是想逃避这样子的责任的话，最后他是一个负债的人。
如果任何人想逃避这些的话，他最后一个负债的人。
你们晓得负债最后还是要还清的。
你要知道负债最后还要还清的。
教会的增长不是靠人数的增加。
教会的增长不是靠人数的增加。
乃是要我们来遵守神的旨意。
乃是我们要来遵守神的旨意。
乃是要来运用神的恩典。
乃是要来应用神的恩典。
乃是要来立好耶稣基督的根基。
乃是要来立好耶稣基督的根基。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建造。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建造。
这里告诉我们建造有两种的材料。
呢度讲话俾我听，建造有两种嘅材料，
有的是金银宝石，
有啲系金银宝石，
有的是草木禾秸，
有啲系草木禾秸。
这样的分别是因为最后有一个火的试验要领导。
咁样嘅分别系最后，因为最后有一个火嘅试炼要领导。
金银宝石就是越烧越纯净，
金银宝石就系越烧越纯净，
草木禾秸就是一烧就烧得金光，
草木就烧到金光。
凡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它就越经验苦难，就变成越精纯。
当佢呢个金银宝石嘅建造就系话，佢越经历苦难，佢就越变得精同埋纯。
凡是用草木禾秸建造的，苦难一来到就被烧得精光。
凡系用草木禾秸建造嘅，火一嚟啦就烧到全部烧清晒啦。
虽然有人已经真正的信主得救，
虽然有啲人已经系真正嘅信主得救。
最后他上面的所有建造的东西都被烧得经过，虽然他得救却是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最后他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清光了，他得救就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首先我们要认清楚谁是我们真正的老板。
首先我们要认清楚谁是我们真正的老板。
第二，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
第二，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
第三，我们要立好我们的根基。
第三，我们要立好我们的根基。
教会的增长就是弟兄姐妹的增长。
教会的增长就是弟兄姊妹的增长。
你我灵性的增长就是整个教会的增长。
你我灵性的增长就是整个教会的增长。
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全人，整个教会就健康。
我们有健康的全人，整个教会就健康了。
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教会都不能够少掉你。
我们任何一个人，教会都不能够少了你。
所以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聪明的工头，我们先来对着自己建造。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聪明的工头，先来对着自己建造。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真正的老板。
因为你是我们真正的老板，
我们的心应当单单的归你，
我们的心应该单单的归你，
帮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旨意而行，
帮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旨意而行，
让我们能够善用你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善用你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立在正确的信仰根基上，
让我们能够站在真正的信仰的根基上，
我们可以用金银宝石去建造我们的人生，
我们可以用金银宝石去建造我们的人生。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透过我们所得到的祝福也祝福整个的教会，
透过我们所得到的祝福也祝福整个教会，
透过这个教会所得到的祝福能够祝福这里所有的华人，
透过这个教会所得到的祝福能够祝福这个所有的华人。
主啊，你使用我们，
主啊，你使用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服侍你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服侍你的人。
我们感谢，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